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圣灵宝会使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主，真认识主。父神，我们也祷告，让我们的心可以安静下来。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捆绑一切使我们的心分心跟搅扰的，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斥责这些黑暗的权势，让我们没有办法专注的。我们将我们的心意完全的夺回，降服与基督。我们渴望真实遇见你，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是我们进入到主导文的一个新的主题的里面，我们从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今天的主题叫做撕掉戒惧。今天我们会透过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看圣经里面所说的饶恕跟赦罪，他用的方式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很快的直接来看，当耶稣讲饶恕的时候，他所用的一个比喻很特别，也是用债务的关系来比喻怎么样从伤痛当中进入到饶恕的里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直接跳过我们熟悉的主导文，我们今天是在看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然后接下来耶稣就来解释了，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地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彼得来问耶稣说，如果人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他说七次够了吧。结果他没有办法想象耶稣的回答不是七次，是70个7次。弟兄姐妹，说真的，我们来谈饶恕的时候不要讲七次，对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光是一次都很困难。可是耶稣却回答不只是七次，是70个7次。那关键在哪里？关键其实就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的里面，关键也在第35节，这边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一节经文，我们立刻看到的是，如果我不饶恕，神就怎么样？不饶恕我。可是这节的意思是真的是这样吗？是神透过这样一个威胁的方式说，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就不给你。因为我们父母有的时候会这样跟孩子说，对不对？即便是一个好的事，可是这是神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吗？其实关键是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的 耶稣所说的饶恕是心里的饶恕，心里的饶恕跟我们平常熟悉在教会里面听的饶恕不太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帮我一个忙，今天当你在听的时候，不要只是用你的头脑在听，不只要只是用你的笔记在听，今天更重要的是用你的心来回应。我们看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这边说什么？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耶稣在跟彼得谈的是什么？谈的是饶恕。有人得罪你，应该饶恕几次？主导文谈饶恕也很特别，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当他讲饶恕的时候，他其实是用什么来比喻饶恕？他用的是一个财务的一个亏欠，或者是说一个负债的关系，来比喻一个受伤者跟加害者之间的关系。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来比喻呢？因为弟兄姐妹，你需要知道，当我们经历到伤痛的时候，当伤害发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为什么他是用一个债务的关系来表达？很有趣的是，你要知道，通常当伤害发生之后，对方其实是从你生命当中拿走了一些原本属于你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这边说要经历饶恕的时候，这边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换句话说，你要经历心里面的饶恕，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什么？你要会算账啊！你说可以算账，我基督徒可以算，你的算账跟圣经讲的算账不一样。你说我好好跟他算一下 OK， 你要算的是什么？刚才我说为什么圣经上讲到讲到饶恕或者是伤痛，他用的是一个债务的关系。因为当伤痛发生之后，弟兄姐妹，当伤痛发生之后，不管你是被人背叛，是感情的背叛，或是友谊上面的背叛，任何种方式被拒绝伤害，或者是对方是恶毒的重伤你，你会发现那个伤害造成之后，他会从你生命里面夺走一些原本是属于你的。比如说在被背叛之前，你对人是充满信任的，在背叛之后，信任感从你生命里面被夺走了，安全感从你生命里面被夺走了，价值感从你生命里面被夺走了，你对人对自己的自信感也被夺走了。而且被夺走之后你就没有了，你不是刻意不要你的自信，不要你的价值，不要你的安全，但是伤害的发生从你生命里面夺走这些原本是属于你非常宝贵的。所以这是为什么算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你要算什么东西从你生命里面被夺走了。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清楚，神就没有办法工作在你心里面。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听过许许多多篇关于饶恕的信息，遇见神英辉我们也听过饶恕的信息，我们也都知道基督徒应该要饶恕。所以通常听完一篇信息之后，牧师会说我们一起做一个回应，那个回应是什么？就是要饶恕那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我们要释放我们的饶恕，甚至要祝福对方。可是说真的，你在饶恕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清楚走过这个算账的过程，你不知道你在饶恕什么，或者你在豁免什么。我举个例，比如说我们这位招待同工，因为我认识他，我用他做例子，他不会受伤。这位招待同工今天不小心训政牧师的皮夹留在后台，那这位同工刚好这个礼拜手头比较紧，我真的认识他，不用担心他不会受伤。 所以呢，他经不起诱惑跟试探，就拿了那个皮夹，然后回家就把皮夹里面的4000块花掉了。可是回家之后，他深深受到圣灵的催逼，知道自己所做的对不起神，所以隔一个礼拜，他也来到教会，立刻跑到训政牧师的面前说：“训政牧师，对不起，上个礼拜是我拿了你的皮夹，你的皮夹在这里，还给你。对不起。”我一打开，我就看见他把我里面的4000块现金用掉了。但是我说没问题，我原谅你。现在弟兄姐妹，请问我的这个原谅值多少？值多少？4000，对不对？不多不少，4000。我很清楚知道，我说我原谅你的时候，我在原谅什么？4000。可是这位姐妹她没有告诉我的是，她不只是把我皮夹里面的现金花掉，因为我皮夹里面不只是有现金，还有信用卡。那天她的软弱不只是用现金去买，她的软弱很深，还逛了一趟搜狗，然后每一层一层一层逛逛逛逛逛，然后我里面的卡都一直给她刷刷刷。她还的时候，她又把信用卡还我，她都还我，所有证件都还我。那当下我有没有原谅他？我有没有原谅他？有。可是我的原谅值多少？4000，不多也不少。当隔月我的信用卡账单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之前的饶恕够吗？当我看到账单的时候，我会不会怎么样？ Oh my God，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做一个意志的选择，我们做一个决心说我要饶恕对方，你做一个非常笼统的饶恕性的祷告，可是你其实没有在这个算账的里面，你没有清楚知道对方从你身上夺走什么，你就说饶恕，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例子一样，你就会发现下一次你看到他，即便你做了一个饶恕的祷告，也释放他，甚至在祷告里面祝福他，你下次看到他的时候，你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情绪，里面还有很多的 OS。 之前明明为他做祝福的祷告，现在里面的 OS 是咒诅临到他，报应临到他，深渊在主，主必报应你。弟兄姐妹，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完祷告，可是你当下的情绪没有走出来，为什么？因为耶稣说的是心里的饶恕，他不是说大脑里面的饶恕，他不是说我们的意志力里面的饶恕。没有错，我们从一个意志上面的一个选择开始，可是从饶恕从神的角度从来没有停止在意志上面而已，是一个开始。但是如果那个饶恕没有从你心里面，你没有办法经历耶稣在这里所说的77次的恩典，因为光是一次你都做不到。所以算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当圣灵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当圣灵要带下医治跟释放的时候，它会让我们想起一些我们曾经经历的伤痛，它会让我们记得一些我们可能在脑海当中曾经压抑过，不想去回想，不想再去感受的事情。你很想要跳过，弟兄姐妹，你不可以跳过。你不用担心圣灵不会一次把太多的东西带到你的脑海的里面，让你没有办法承受。圣灵知道我们可以面对的有多少，当他每一次向我们启示，每一次向我们光照的时候，是圣灵带领我们做这个算账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接下来神要做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你跳过了，如果你说我不要去看，我不要去想，我不要去碰，弟兄姐妹，我们错过了神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们仍然停留在大脑的饶恕的里面。所以第一个步骤是算账，你需要知道对方从你身上夺走了什么。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故事，这边非常有趣，这个欠王1000万银子的，他经历到王这么大的一个豁免，这么大的一个赦罪，如果豁免的恩典，结果他出去怎么样？看到一个10两银子，欠他10两银子。刚才我们做一个对比哦，1000万两银子，一个是10两银子。他刚刚豁免1000万两银子，却去讨一个10两银子。我们用一个比较我们熟悉的 term， 1000万台币好了，跟10块钱。你刚刚被豁免1000万台币的债务，假设是你的房贷好了，你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请全小组吃饭吧？你怎么可能被豁免1000万台币的债务之后，跟那个上次去 7-11 跟你借10块钱买一个茶叶蛋的同弟兄说：“嘿，那个茶叶蛋我没有忘记，我一生不会忘记。”那个茶叶蛋是我还没有没有你就我尝试要表达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王在豁免1000万两银子的债，好像是10两银子一样？那个仆人在掐着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好像对方欠他的是什么？1000万的债。我们现在用债尝试在讲的是什么？是对方冒犯我的行为，对方伤害我的行为。你就发现一件事，弟兄姐妹，你要清楚知道伤害的造成与否。注意听好，这是关键啊！伤害的造成与否，其实跟对方所做的或者是没有做的，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伤害的造成与否其实跟什么有绝对的关系？伤害的造成与否其实是跟我对对方所做的行为或者是没有做的事所带出来的结论、判断跟反应有绝对的关系。意思是说，伤害是非常主观的哦，而且伤害的造成与否我有责任，我有责任啊，因为是我的解读、我的判断，加上我对这件事件的我的心里面的反应，带出来伤害是否在我的心里面，或者是伤害的大小。我举个例，我小学毕业之后，我们全家因着周牧师、周师母他们安息年去到美国，我的母亲在Fuller神学院进修，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安静的时候，他就在休息当中，他写了《灵粮日课》这些一系列的书籍。那我跟哥哥就在学校，就在美国的洛杉矶的学校里面读书。本来他们的计划是我父母亲安息年一年之后，我们就要全家回到台湾。可是，在要全家回到台湾之前，他们在祷告领受，好像仿佛神有这样一个带领，要让我跟训光牧师留在国外。可是你要知道，我的父母亲跟当时的把孩子送出去那种小留学生的父母亲是不一样的，我们家的关系一直是非常非常的亲密的，所以这不是他们想要的选择，所以他们也非常尊重我们的意愿。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他来问过我跟训光牧师，那个时候我只有7年级，训光牧师9年级，他来问我跟训光牧师说，你们想要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他有经过我们的决定跟意愿，那我们也没有想很多，我们觉得美国生活也还不错，也才刚来一年，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想留在美国。那因为第一年在洛杉矶，你知道洛杉矶华人特别多，台湾人那时候移民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那一年当中英文没有学得很好，因为我们参加的是台语教会，所以那一年台语进步很多。所以我的妈妈就问我说，周师母就问我们说，你们要不要去东岸跟你的阿姨住，他们那边华人比较少，亚洲人比较少，你们可以好好学英文。 Again 也是我们说好，然后好了之后呢，我妈妈就带我跟哥哥去到美国东岸，去住在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亲阿姨，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是亲阿姨，住在她的家里面。 我都很清楚知道，当我妈妈带我们去，当她要离开的那一天，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决议我都有参与，可是我的感受，当我妈妈离开的那一天，我清楚知道的是，前天我有妈妈，今天我没有妈妈，我是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好像什么？我感觉我被遗弃了。这是我的感觉，这是我的解读，这是我的反应。是不是事实其实不已经不重要了，但是我的感受，寄人篱下不是自己的家，从此我要开始看着别人的脸色，因为这不是我的家，不是我的地方。昨天我有爸爸妈妈，今天没有。弟兄姐妹，你需要知道伤害的造成与否，你我都有责任。因此当我们要经历心里的饶恕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面对我有责任的部分。不只是这样，你会发现很多人信主很多年，没有办法经历从神来的医治跟恢复。另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在当中，其中之一就是任何在受伤里面会有的一种心态，那种心态我称叫做受害者心态，就是这一个抓了欠他十两的那一个同伴，掐着他的脖子说：“把所欠的还给我。”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虽然伤痛很不舒服，没有人喜欢伤痛的经历，可是我要告诉你，在伤痛里面，很多人不愿意放下伤痛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有受害者的心态。受害者的心态从一个角度是一种安慰哦，因为受害者的心态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报复对方的权利，因为是你伤害我，是你欠我的，所以我掐着你的脖子是你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哪一个讨债公司去讨债的时候会不好意思？他不会啊，是应该你不好意思啊，因为你先欠的。而且受害者心态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哦，它其实是有一些看似是祝福的，就是我只要讲我的故事，在任何的场合、任何的团队、任何的群体当中，你知道吗？我曾经被劈腿，你知道有多伤痛吗？你马上会得到的反应是哦，哦，你知道那个哦有多安慰吗？我真的服侍过一些弟兄姐妹，他没有预备好离开那个哦。因为当你要真正的经历心里面的饶恕，你就要放下可以在任何的群体当中得着人的注意力跟安慰的哦。我真的我在服侍过程中，我说：“哎，你要放下这个。”他说：“哎，我还没预备好。”那我说：“等你预备好再来。”他就没有再来了。意思说，他还蛮喜欢那个哦。因为你可以掐着人的脖子说：“你欠我，你欠我，你欠我。”但有一种掐着，我告诉你那个方式是什么？其实我也常常会操练这种掐着，就是那种伤害你的人哦，你大概都不会忘记，对不对？然后你会把他们关在哪里？我告诉你，关在这你心里面的一个牢笼里面。然后呢，有一种报复，因为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真的报复他。但是有一种叫做心理的报复，就是呢，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把他从这个牢笼里面放出来，然后把他揍一顿，羞辱他，骂他，吐他口水，让我心里快活很多，我再把他放在牢笼里面。我称这是另类的属灵默想。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什么？这很真实的。你连这个都要放下，你才能够经历心里的饶恕。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让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从神来的心里面的饶恕是什么？ 就是我弟兄姐妹，我要说是没有错，有一些伤害的造成是我们的主观的解读跟我们的反应，但是我也清楚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你所经历的伤痛真的是对方的恶意。你知道我常常在听饶恕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牧师说你就选择饶恕，我每一次听我在下面我就说你知道我所经历的吗？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凭什么叫我选择饶恕？你知道人家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吗？那我跟你分享，同样就是在我国中国二的那一年所发生的事，就在我搬去跟我阿姨住的那一年，跟我的阿姨没有关系，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去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又没有任何的华人跟亚洲人在那个学校的里面。那你要知道国中生很特别的一个族群，就是当他要捉弄你的时候，因为国中生他的同理心还没有发育，还没有发展，所以当他要捉弄你的时候，那个捉弄真的是无止境。我那时候英文不好，个子又矮小，所以我都是同学捉弄的对象。我每一天上学都要带着我当时的中英英中的字典，我才能够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我们学校连 ESL 都没有，因为没有别的不会讲英文的人除了我，所以在课堂上面，你知道同学们为了捉弄我，你可以想象各种污蔑我的言语，用各种嘲笑我的方式，甚至把我的字典抢走，在上面直接写脏话，直接写骂我的东西，然后丢来丢去，就是不让我拿我的字典。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需要。我甚至记得当我们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你知道在国外的那种体育课，你要他有换衣服的 locker 的地方，大家会拿着毛巾，然后全部人用毛巾攻击我一个人，把我一个人弄到角落的里面，他们觉得很好玩，他们觉得很有趣。我常常回家是哭着上床睡觉，每一天要面对上课都是充满了压力，充满了恐惧。我常常在棉被里面一个人哭，因为不敢跟哥哥讲，也更不敢跟爸爸妈妈讲，怕他们担心。我在棉被里哭，我就常问神一个问题，我说神，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我只想好好的上课都不行吗？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捉弄我？可是却不知道，在我一直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下，我犯了第三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以至于我没有办法经历心里的饶恕。就是我把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伤痛，所有对我人生当中所发生的不公平，所有的伤害，我归咎于谁啊？我归咎于神啊！我说神，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我是把矛头指向神。那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问题是什么？当我把神当作是盗贼，我把在我生命当中的偷窃、杀害、毁坏归咎于唯一可以医治我、恢复我、释放我的神，那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如果假设今天你聚完会回到家里面，突然发现你家遭小偷，完全是比喻，不要太当真，遭小偷，然后呢你们大楼的 CCTV 后来照了一张这个小偷的照片，隔一个礼拜你听到有人 在你家门口按门铃， 然后你一看出去，是那个 CCTV 上面的照片，就是上个礼拜偷你家的小偷。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有多少人你会开门？有多少人你会开门？我知道当中有些弟兄会选择开门，但是你手上已经拿了球棒，对不对？是不是？大部分人会选择不开门，为什么？因为那是盗贼啊。就是当我们误认神是偷窃、杀害、毁坏的源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位良善的天父，他要来医治你、恢复你、偿还过去仇敌在你生命当中所带来的偷窃、杀害、毁坏的时候，你会把他当作盗贼。当他靠近你要医治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不会把门打开啊，你会抗拒，你会抵挡，甚至在恐惧当中逃跑。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今天你有伤口，去到医院里面请医师帮你缠过，然后你跟医师说不要靠近，离我5公尺以上，好，现在发功帮我缠，因为你靠近我会怕嘛。可是他没有办法靠近，他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医治你。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信主了很久，仍然在同样的伤痛当中走不出来。不是因为神不愿意医治，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医治，是当每次神靠近你的时候，你就跳开了。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心里面饶恕之前，你需要说，神，你不是盗贼啊。盗贼所做的，神，你是什么？你是这位良善的父亲，你不只是可以偿还，你可以医治，你也可以恢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真正心里面饶恕的关键，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经文，你们若不从心里面饶恕，我父也不饶恕你。你说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如果我不这样做，神就不给我饶恕嘛。你要明白心里面饶恕真正的关键是什么。有一个牧师这样分享他的经历，他从小因为被性侵害，以至于他整个人生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历很深很深的一个破碎，包括他信主之后，那个性侵犯他的人，他一直没有办法放下，一直没有办法饶恕。而有一次，当他在这样的一个属灵默想的操练当中，再次把这个人从他脑海里面的牢笼拉出来，羞辱他，鞭打他，突然圣灵对他说话，圣灵对他说话，圣灵说，嘿，你要不要我帮你羞辱他，帮你惩罚他。他突然想，哦，这个部分的默想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让圣灵参与在当中，哦，你原来可以哦。然后圣灵还来不及，圣灵没有等他的回应，圣灵就继续说，我们把他拖到众人面前，公开的羞辱他，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所做的，让所有人都拒绝他，让我们来鞭打他，甚至到最后我们给他死。他就说，哎，圣灵，就他妈的这个有一点 too much， 不要到死吧。突然圣灵就跟他说，我都已经做了，欸，我已经做了。可是在当下他立刻看到的异象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挂在十架上，他想要坐在对方身上，所有的报复，他可以想象的所有的一切，圣灵说，都坐在耶稣的身上。他在说的是，耶稣不仅担当了你的罪， 耶稣也担当了得罪你的人的罪啊。啊，你会说不公平啊，不公平啊，因为如果是刑罚在他身上跟在耶稣身上，对我的感觉差很多，我的感受差很多，我巴不得是在他身上，不要在我爱耶稣，不要在耶，因为耶稣担当他的罪 too easy， 就这样让他过嘛 too easy。 那你要知道耶稣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父也不饶恕你的意思是什么？如果耶稣担当他的罪 too easy 就这样过了，你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也同样没有办法担当你的罪，因为也是 too easy 就这样过了。你说不不不，耶稣赦免我的罪，这个我还要，可是耶稣赦免他的罪，这个我不要。什么叫做你们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们的父也没有办法饶恕你？是你没办法选，神如果担当你的罪，他也担当他的罪，神如果不担当他的罪，他也没办法担当你的罪。大家了解这个差别吗？你不能说只能够应用在我身上，如果应用在你身上，就要应用在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他身上。但是你还在挣扎的是什么？你还在挣扎的是我没过去啊，我没过去啊，我过不去，我放不下。可是我要告诉你，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心里的饶恕，不是从我意志上的选择放下。心里面的饶恕是从什么？是从我的心真实遇见这位爱我的神，以至于他偷窃我的。为什么算账这么重要？弟兄姐妹，我知道时间有一点晚，但是再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会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算账这么重要？因为我要清楚知道我失去什么。我如果失去的是自信，失去的是价值感，失去的是对人的信任感，失去的是我里面的安全感。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夺取的那个人是没办法偿还的，夺取那个人是没有办法偿还的，可是谁可以偿还？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天父，你所失去所有的一切，他都可以偿还，偿还到一个地步，是你可以看着那伤害你的人。你要知道，我国中伤害我的那些人的名字、长相我都还记得，因为常默想，知道吗？我都记得。可是有一次，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当我在默想主耶稣为我受苦、受难、受死、挂在十字架上，我就问主这个问题，我说主啊，在十字架上痛不痛？很蠢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你知道主怎么回答我？好痛啊！那我就是问他另外一个更蠢的问题，我说：那你干嘛不下来？你干嘛不下来？他就说：我不能，我不能下来。我说：为什么不能下来？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他说：因为我看见1987年的你一个人躲在棉被里面哭，我看到你在学校所经历的伤痛跟羞耻，我看见你所面对的拒绝，我挂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我要担当你的羞辱，我要担当你的不安全感，你所失去的自信。要知道那一年之后，我从一个有自信人变得非常的自卑，在任何的群体当中，我最渴望的就是人接纳我，我会不管做什么就是要迎合你的接纳跟肯定。神说我看见了你一个人在棉被里面哭。你知道那一年之后，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那一年所发生的事，甚至我都已经遗忘了。神说我没忘记。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最深的一个安慰是什么？我们常在问神为什么，其实我们在问的一个问题不是为什么发生，而是说神，你有没有看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所经历的你在乎吗？ 今天神要告诉你，他在乎，他在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所流的每一滴眼泪他都在乎。那一天，那一天我经历到挂在十架上的耶稣不是为了全人类的罪而死，不是担当全人类的羞愧死在十架上。那一天挂在十架上的耶稣是为在1987年一个14岁的男孩在人生当中经历霸凌的低潮的里面，他挂在十架上，有一个医治，有一个恢复进到我的心里面，我失去的安全感恢复了，我失去的自信感回来了，我对自己的价值上面的不明白不了解，神说我在乎你。那一天这些国中生在我生命里面所夺走的这一切，我开始经历天父的爱，慢慢的，不是只有一个 moment， 它是一个过程。弟兄姐妹，饶恕不是一次，它是一个旅程，慢慢的，慢慢的恢复在我生命的里面，到一个地步，我要告诉你，我比我小学的时候更有安全感，更有价值感，更充满了正确的自信，对人的信任感，心里面对方所欠我的，天父一一的偿还。到一个地步，我可以看见我每一位伤害我的人，我拿着过去他们欠我的借据，我一个一个撕掉。你不用还了，你不用还，这不是一个意志上面的选择，这个你不用还了，因为有人已经还了。当你心里面经历他的触摸，我要告诉你，饶恕成为你生命当中最自然而然的回应。 It's not hard， 它不是七次啊，是70个7次，你都感觉容易轻省。好吧，我们从墓位上站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好，我们用这首诗歌，邀请敬拜团一起带领我们敬拜，之后我们就有一些祷告的时间。我相信今天神要很深的来医治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